身为土匪，老家伙眼里的钱是金银财宝、玉石细软，不是钞票。这常个人说，乱世的钞票不叫钱，叫纸，一把火烧了，灰飞烟灭，屁都不是。这是一个土匪的见识，不乏明智。所以老家伙生前总是尽可能的把钱兑换成金银财宝。他身边的人，亲人也好，家丁也罢，都曾多次见他拿回来的金条银锭，但这些东西最终存放在何处，无人知晓。晓得的人又暴死了，来不及留下遗训。怎么办？只有找。当然，找到就好了，哪怕是傻子老二也知道。只要找到父亲藏宝之地，他们照样是杭州城里的豪富。换句话说，裘家新一代要想重拾昔日风光，去闹腾什么都没有把财宝找到的好。老大正是在这种思路下，一头扎进了寻宝的汪洋里，日里寻，夜里寻，自己寻，请人寻，一寻就是几年，却是一无所获。我从一大堆资料和民间传说中轻易地得出结论，老大时时不是个福将。他肚皮里有的是墨水和见识，但是没有运道和福气，他是个悲剧型人物，寻宝把他一生都耽误了。直到日本鬼子占领杭州，强行霸占了裘庄，他也没有寻出个名堂，竹篮打水一场空，财宝还是在秘密里，在远方，在想象中，在愿望的背后，在玻璃的另一边，在望眼欲穿的空气里。日本佬是1937年12月份占领杭州的，之前守防的军队已撤得一干二净，整个城属于拱手相让。淞沪战争把蒋介石打伤心了，损兵折将，元气大伤，他再也不想做正面抵抗，于是采取一切手段撤退。撤退，为了成功撤退，当局甚至不惜炸掉刚刚启用不久的钱塘江大桥。轰轰轰，这是日本佬进驻杭州时唯一听得到的爆炸声。鬼子进城前诸事不明朗，出于谨慎和害怕，有钱掌势的人都准时跑掉了。后来这些人又见风使舵地回来了，即使主人不回来，起码有佣人回来替主人看守家业，以免人去楼空被鬼子霸占。裘庄就是这样的，兄弟几个回来后发现庄园已被鬼子霸占了。其实当时西湖周边有的是豪宅大院，若论名分和豪气，刘庄、郭庄、汪庄、杨公馆、屈院、柳园都在裘庄之上。即便比邻的鱼楼派头虽不及他阔绰，但人家是晚清大学士鱼跃晚年修歇的避行窝，跟苏州屈原齐名，文史含量深，无形资产高。这些个豪门大院仗着西湖的怪光灵气，都有幸躲过了日机的轰炸。现在这么多庄园都好好的，鬼子为什么不去占他们，而独独占了裘庄呢？似乎不可思议。其实问题就出在裘庄有宝贝，经久不显的财宝。财宝经久不显，参与寻宝的内部人士越来越多，慢慢的消息就不胫而走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到后来有点社交的人似乎都知道。这么多人都知道了，鬼子哪会不知道呢？有鬼子就有汉奸，汉奸想方设法要讨好鬼子呢，即使讨好不免添油加醋，添得云里雾里的，搞得鬼子以为裘庄是个金矿， 立马将他封闭。说白了，鬼子抢占裘庄就是要寻宝。有难同当倒罢，独欺我一家就罢不了。咽不下这口气，欺人太甚，老大豁出去了，去找鬼子临时设的政府维持会告状，结果非但告不赢，还被人家揭了短，惹了一身龌龊。鬼子身边多的是汉奸，把裘家的老底翻了个遍，然后言之凿凿地摔出两大强占理由：一，裘老庄主出身土匪，靠打家劫舍住了此院，理当没收，这是取之于民还之于民的道理；二，新庄主不务正道，在庄上从事非法经营，破坏民风，贻害无穷，理应取缔。说的均系实情，不可驳斥。尤其是第二点，当时的杭州人都知道，大街小巷都在说，裘庄在卖肉，就是开窑子的意思。窑子的名声是很大，但说句公道话，这个罪名不应由裘家来承担。裘家真正接手窑子不过数月而已，而窑子却已经开办多年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庄上有个茶肆酒楼在前院，当初老家伙开办它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于给他的非法事宜行方便，他借此为据，呼朋唤友，拉帮结派，暗杀异己，谋财害命。茶肆酒楼不过是个幌子，实质为贼船黑屋，但毕竟招摇那么多年，名声在外，又在湖边路旁，若用心经营也是能挣钱挣财的。只是由于两个贼逆家丁作乱，卷走了不少的东西，要开业需重新购置物业，庄上寻宝不成，哪有闲钱开销呢？加之新庄主沉溺于寻宝，也无心重整，便一直闲着。有人想租用，新庄主先是不从，那时他还梦想找到宝藏，当然只要找到宝藏，裘家人怎么会稀罕这点小钱，多丢人呢？后来宝藏久不显露，庄上的财政日渐虚空，甚至要变卖家当才能打发拮据。新庄主要不起面子，便应了人把他出租了。庄主姓苏，是个烂人，自小无爹无娘，靠着在楼外楼饭店烧火的老外公养大，十来岁还穿着开裆裤时，就开始在西湖各大景点串场跑摊，坑蒙拐骗出了名，旁人都叫他苏三皮，就是剥皮的意思。苏三皮做不来正经生意，转眼把茶馆开成一座活色生香的窑子，三教九流纷至沓来，闹得杭州城里无人不知，比附近墓地里的苏小小还引人注目。那时光，杭州城人称这楼里的人都不叫人，叫什么？女人叫野鸡，男人叫色狼，一群牛鬼蛇神，灯红酒绿，禽兽不如，把裘庄搅翻了天，臭名昭著。臭名越是昭著，来的人越是多。烂仔苏三皮眼看着一天天发达起来，蓄起了八字小胡，穿起了洋派西装，人模人样，叫人想不起的过去的熊样。更叫人想不到的是，几年下来，苏三皮居然起心想买整个庄园，也许也想寻宝呢，可想他赚了多少钱了。这反而点醒了裘家人，何不自己开呢？便想收回租赁，哪里收得回呢？现如今苏三皮有钱掌势，怎么会受你几个落魄小子的差遣呢？做梦不租也得租，有种的来赶我走。老大是有种的，但审时度势后做出的决定是不敢。 老二就别说了，废物一个，屁都不顶用。小三子也是不能指望的，一个女鬼投胎的假小子，皮肤嫩得可以戳出水来，胆子小的连只鸡都不敢杀，叫他去跟苏三皮斗，无异于老二废物一个。这就是老大的事，两个兄弟，一个傻的，一个假的。就实而言呢，家里经济上频频告急，都要靠点卖家当才能维持体面，哪里还有阔钱去拉帮结势呢？正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时势下，老大学会了忍耐和受辱，即便在一个无赖泼皮面前，他如炬的目光也难以射出愤怒的火焰。哪知道小三子却咬了牙，涨红着一张白脸对老大说：
哥，我要赶他们走。
小三子在裘家是个异教，变种的，发霉的。据称小三子上面本有个二姐，三岁时犯病死了。都说小三子跟他这个死鬼二姐特别像，自小体弱多病，性情古怪，不亲热家人，整天爱跟家丁在一起，亲热得很。二姐的死病就是从一个犯烙病的家丁身上得的。小三子步他后尘，甚至变本加厉，一直连亲妈的奶水都不吃，吃不得，吃一口吐一口，跟毒药似的。为此差一点死掉，被亲妈的奶毒死。幸亏是差一点，要不就成天下怪谈了。不得已只好请一个奶妈专职奶他，这下又怪了，他吃了奶妈的奶居然又断不了，怎么都断不了，往奶头上敷辣椒水，辣得他小白脸火烧似的红，舌头都肿了，他照吃不误。把奶妈的两只白奶涂成恶魔的鬼脸，他吓得惊叫做噩梦，可肚皮饿极了还是照吃不误，有点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意味。强行断，断一次闹一次病，一病就像要死，发高烧，长毒疮，吐黄水，就这样断不了。六七岁还每天叼着奶，人大了奶妈抱不动，只好立着吃，把奶妈两只白花花的奶子拉得跟吊带似的长，见的人都要笑。八岁去城里上学，逃学回来了，因为离不开奶妈，他小学几乎没有读，后来直接去读中学，所有的功课是全校倒数第一，没有画画，又有点出奇出格的好，凡见过他画的人都说他有当画家的天职。就这样去读了美术学校，那个时候老家伙还在世，他想到自己的后代里要出个泼墨作画的艺术家，经常笑得要哭，哭了又想笑。他把小三子是当女儿看的，没有指望的，有点白养的意思，无所谓的。因为是由奶妈一手带大，跟家里的人不亲热，连家丁都有些歧视他。要不怎么不叫三少爷，叫小三子呢？是有缘故的。老家伙双双死时，家里人都哭得死去活来，唯有他才16岁，却像个61岁的老人一样绝情，没有流一滴泪。都说他恨着薄待他的双亲，可他又因此蓄了发，好像是蓄发明志，很怀念双亲似的，总之搞不懂他是怎么回事。再说他本来就缺乏阳刚之气，蓄了发，男不男女不女的，越发显得不阴不阳了，不过倒很像个艺术家，长发飘飘，雾眼朦胧，背个画家，很惹那些新潮女孩子的眼水。老大是不要看他的艺术家模样的，看了心里就烦，要倒胃口，冒苦水。他经常望着两个无用的兄弟，自怨自叹， 遇到苏三皮这只赖皮狗，也只能自怨自叹，没招。虎落平阳，没法子，只有自认倒霉了。哪里想得到，他小三的居然不认，来跟苏三皮叫板，要赶人家走，好像他手上拎的不是一个画家，而是一挺机关枪。老大觉得可笑，白了他一眼，不理睬，走了。说什么呢？说什么都白说。小三的上前拦住了他，咬了牙，哥，我一定要跟他走。老大尽量控制着厌恶的情绪，轻声说，
怎么敢呢？你在墙上画只老虎跟他走啊？
小三的说，我要去当兵。
老大看着他被风吹得散乱的披肩长发，终于忍不住发了火，
你别烦我了行不行啊？
拂袖而去，走远了，回头想再丢一句难听话，但想了想还是忍下，一言不发走了。事隔数日，一个晚上，老大再次见到小三子时，像见了鬼，吓了一大跳。小三子真的去当兵了，蓄的一头乌黑长发，一夜间剃个精光，扣上一顶帆布立檐帽，武装带一扎，判若两人，一人一鬼，像个半阴半阳的鬼，一方面是头顶泛着青光，有点匪气和邪劲，另一方面是一对潮湿的眼睛，目光总是含在眼眶里，雾蒙蒙的，像个情到深处人孤独的可怜虫。更要命的是，兴许是小时候奶水吃得太多的缘故，他的肤色细腻又白嫩，总给人一种白面书生的感觉，软弱的感觉，临危要惧的感觉。这样的一个人，即使腰里别上两把手枪，老大也是感觉不到一丝力量和安慰的。但只有气氛，燃烧的气氛，肝肺俱裂的气氛。因为这几年家里靠变卖细软供他上学，眼看要熬出头了，毕业了，他做兄长的都已经托人了，花钱了，给他找好了职业，以为这样终于可以了掉一件后事，想不到简直胡闹，败家子儿啊，不孝之徒啊。盛怒之下，老大抽了他一记耳光，骂，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。咆哮的声音回荡在夜空里，有点出了人命的恐怖。要说当了兵，吃的是俸养，衣食无忧，也不需要管了，只是伤透了老大的心，丢尽了裘家人的脸。裘家人怎么可以去当兵呢？要当也要当军官呢。别急，小三的毕竟是受过高等教育，有了机运当个军官是没有问题的，再说还有老大呢。他嘴上骂不管，实际上哪儿不管呢？很快，小三子在前湖驿的部队，也就是国民革命军浙江守备师上当了个小排长。排长芝麻大的官，但毕竟是官，也是今后当连长、营长、团长必迈的门槛。若是从前，什么连长、营长、团长都是几包金条银锭可以解决。当初老家伙下山时，一当就是稽查处长，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长，可今非昔比呀。如今小三子为了当个儿大一点的官，居然无计可施，最后不得已出了一个损招，把忠心耿耿的老管家的年轻小侄女介绍给钱虎义做了女人，而换回来的也不过是个不大的连长，好造孽呀。总的说，小三子做的几件事都是挺丢人现眼的，给人的感觉裘家真是完了蛋，黔驴技穷，强弩之末，唯有赶不走的苏三皮，从小三子弃学从军 送女人上门的一系列反常破格的举动中，隐隐感到一丝要被赶走的威胁。